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小圆。小圆是全时间在牧会服侍主的传道人呢。在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你现在正在读的是跟信仰与抑郁症有关的书，对我很得帮助。我觉得有许多属灵的征战，有一些自己的软弱，也有火炼般的试验，自己在带领教会当中是否不够警醒，祷告的力量不足。感谢有主圣灵光照自己，也向主悔改，也感谢有成熟的教会的肢体的陪伴带导，走过了这一段黑暗的岁月。感谢主，我可以开始不需要药物就可以睡着了，体会到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多么的可怕，对不信的人们更加有传福音的负担。谢谢你的带导，求主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你，求主耶稣基督让我心灵强健，在晚上睡眠的时候能够更多经历主的爱。以马内利，小圆。好，刘文要特别谢谢小圆来信分享了自己生命中真实的经历哦。我也为小圆教会中的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灵命成熟的人，因此可以扶持在软弱当中的传道人。有许多传道人，他们可能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又或者他们呢，觉得自己是群羊的榜样，因此当心中有软弱，或者是经历一些试炼，甚至于到了觉得自己很抑郁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呢真实的来表达出来，也不知道要如何寻求帮助。刘文个人经常有一个感动，那就是我们要常常的为我们的牧者传道，这一些在带领群羊的牧羊人来祷告。他们的灵命虽然是看起来比我们好，但是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都会遭受一些试炼和攻击，因此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守望，我们要为他们不断地来祈求祷告，使他们能够有更健康的身心灵，来带领弟兄姐妹继续地向前奔跑不困倦。如果我们为传道人为牧者设定一个很高的标准，甚至于认为他们的心灵一定都非常的坚强，不能够在情绪上或者是在精神上呢有任何的低落或者是疾病，那么我们就是还不了解每一个人都是接受神白白的恩典，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传道人牧者他们是人不是神。我经常提醒我自己，若是我看到一些传道人的软弱，我不应该批评他们，因为我没有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守望。我们是否愿意更同心合意的为这一些牧者、这些传道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成为他们的后盾呢？尤其有一些师母，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认为自己心灵的软弱呢，是不能够向弟兄姐妹来诉说的，这表示自己的灵命不好，也担心呢会被弟兄姐妹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深愿当我们越多经历神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我们就能够去体恤别人的软弱，也在教会当中呢，能够发挥自己的恩赐，能够和牧者、和传道人、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而且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再一次为小园献上感谢，也为小园祷告，求主继续大大的使用小园，以及带领这个教会呢，能够成为当地的灯台，将主的真光照耀在这块土地上。而我也相信，当小园经历过这样的心灵的幽谷之后，必定能够更加体会有这样痛苦的弟兄姐妹，因此会更有怜悯慈爱，以及更能够同理来陪伴他们度过这死荫的幽谷。谢谢小园来信和刘文分享，让我也大得激励。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骄傲不得，经文在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十六章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箴言第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不得，许多人过分高估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箴言第二十六章十二节说道：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我来说一个故事。在飞机上，一个军人和一个大学教授坐在一起，教授为了卖弄自己的学识，提议和军人玩猜谜游戏。教授说：我出个题给你猜，猜中了我给你一块钱，然后你来出题，我猜中了换你给我一块钱。军人起初同意，后来却说：这样好了，既然我的学识不如你丰富，我出题给五毛，你出题给一块吧。教授被灌了迷汤，便欣然同意，要军人先出谜题。军人说：什么鸟有四条腿，用四条腿游泳，却只用其中的两条腿来飞呢？教授左思右想，终于第一道题呢就被难倒了，很难为情地说：我猜不出来，这一块钱给你，请你把答案告诉我吧。军人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好吧，还给你五毛钱。教授本想卖弄学问，竟被对方将了一军，自讨没趣。骄傲总在败坏之前，让我们心存谦卑，常常在主面前省察，不容骄傲的罪来辖制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常在骄傲和自卑中挣扎，求你帮助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习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接下来要送给你这一首诗歌，在前半段呢是用韩文来演唱的，曲名叫做《一颗谦卑的心》。
겸손한마음내게주시옵소서순종의영을허락하소서주의뜻대로행하게하소서예수님생명처럼겸손한마음내게주시옵소서순종의영을허락하소서주님뜻대로행하게하소서예수님생명처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 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香港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治疗效果受多方面影响，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呢？那为何治疗效果不理想呢？另外还要进入第九章，快乐是什么呢？快乐是寻求终极意义。我们今天要看到上半段哦，如何追寻快乐呢？如何远离抑郁呢？又如何建造精神健康呢？一起来看这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症病情有轻有重，轻的抑郁症病人可能只有四五个症状，失眠情况不严重，体重没有减轻。这种轻的抑郁症经过几个月可能自己慢慢会好起来，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自己好起来的几率就比较低了。抑郁症每次轻的发病为期一般不超过六个月，严重者时间可能比较长，有少数抑郁症的症状是长期不断的。上面我提到的兰修女经历过心灵深处如死亡与地狱般极度的枯干与黑暗，在她五十多年的长期忧郁里，只有1958年中的几个月里，那种负面感觉突然完全自动消失，可是过后又重新回到她的心灵中。这情况可以说是典型的长期忧郁症的表征。抑郁症第一次发作以后，在一两年之内复发的可能性大概是1/3，第二次发作以后复发的几率增加到50%。我个人的估计，无论复发了多少次，可能大部分的抑郁症病人过了60岁会慢慢好起来，除非环境压力诱因一直持续不断，很多病人都畏惧终生服药。其实从治疗资料来看，一般抑郁症病人服药的期限可能是在3到5年左右。一般中国人以为西医的治疗是治标不是治本，其实所有的治疗都是为了减少或去除症状和环境诱因。如果要彻底治本的话，治疗就需要改变造成病症的基因，可是事实上造成病状的基因目前一般还没有办法改变，一些极少数的基因疗法一般效果也不见得就很好，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基因疗法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目前在经济发达的社会里，急性的病已经比较少，一般的病都是慢性而需要长期治疗的，像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血管病、各种关节炎、青光眼、多种癌症等等。这些病如果不长期持续治疗，其复发率超过50%。抑郁症治疗的效果一般很好，除非病人有不良嗜好，像是酗酒、吸毒或其他个性行为的问题。以我个人的经验，中国人使用第一线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的成功率在80%以上。为什么有些抑郁症病人的治疗效果不好呢？有些原因是可以避免的，像是医生不负责任或病人不配合。除此以外，病人若继续酗酒吸毒，或是兼有怀疑、幻听、幻觉等症状，也可能造成治疗上很大的挑战。如果有双向躁郁症状， 单用抗抑郁药物治疗效果就不理想，甚至可能使情绪波动恶化。最后，有些病人的抑郁症只是他们整个个性或行为心态问题的一部分。举例来说，一个20岁的男病人，有时候情绪低落，经常不上学，也不做作业，一碰到压力，像考试，就躲在房间不肯出门，整天上网、听音乐、看电视，孤僻，不跟人来往，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做事情不负责任，连拿到交通罚单也不处理。从整个情况来看，抑郁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加上滥用大麻或酒精，治疗效果就更难达到了。抑郁症可以预防吗？如何避免得抑郁症呢？找到快乐就可以远离抑郁吗？如何叫自己快乐起来呢？20世纪的心理学受了精神分析学很大的影响，不管弗洛伊德的本意是否要鼓励自我释放和自我追寻，至少在西方社会里，弗洛伊德的利比多理论驱使人们重视如何释放与满足自我的欲望，特别是性爱的满足。在这过程中，很多人想极力挣脱他们所谓的道德与宗教的枷锁，把人生的意义放在释放和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上，认定这是通往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再加上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追寻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西方社会似乎全盘放弃基督教信仰对人生意义的诠释，以及对人们行为道德的要求。经过这么多年的自我追寻，西方人有没有比较快乐呢？最近联合国发表了一个世界快乐报告，发现的确是西方国家比较快乐。在世界150多个国家里，最快乐的头10个国家全是西方社会的。排在前25名内的只有5个中南美洲国家和3个中东国家，其他都是西方国家。快乐不容易衡量，联合国报告的专家们以2个标准来衡量快乐。第一，有多少正面和负面的感觉。第二，对自己生活品质的满足度。专家从6个指标来衡量生活品质：国内生产总值、健康寿命的年数、社会贪污腐败的程度、人民对慈善机构的捐献、发生困难的时候是否有地方可以求助，以及人生选择的自由度。从这6个指标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科学家认为，好的生活品质不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欲望有没有得到满足，而是需要达到一些基本的社会与个人的道德标准，比如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彼此扶持的人际关系，有愿意付出代价去帮助别人的精神。换句话说，就算撇开宗教不谈信仰，快乐也不是单靠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获得，还需要生活的有意义、有爱、有自由、有公平，当然也需要有足够经济收入和身心的健康。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香港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10件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8章还有第9章的上半段呢。这首诗歌取名是《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这本书的第九章，快乐是寻求终极意义，来看看为什么中国人不快乐呢？还有信仰与精神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不要错过了。
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